今天这一期我们来探讨这个题目叫福音传播。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浸信会的牧师叫 Reverend Rick Warren， 他说他所听到的最多的抱怨就是教会很无聊，没有劲，尤其是讲道理都是一些跟我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这位牧师继续说，令人惊讶的是教会竟然能够把一本全世界最令人兴奋的书弄到使人无聊之极。奇怪的是教会竟然能够把面包变成功石头。有的教堂死气沉沉，可能是在于他们以一个错误的问题开始的。他们常常在问，怎么样使我们的教会团体成长？其实正确的问法应当是，是什么使我们的教会团体不增长？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团体的成长？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不是一个企业。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organism， 不是一个组织 organization。 既然教会是活的有机体，如果健康的话就应该会成长，因为只要是活的东西都会成长。如果他们不正常的生长，对活的有机体如果他们是正常的生长，对于活的有机体是自然而然的事。做父母的不必下命令要他们的子女长大，父母只要去去除那些使他们生长有阻碍的事情就行了。如果他们不长大就一定有问题，如果他们健康的话就不怕他们不会成长。侍奉上主不是一件工作，它是生命，是信仰的表达。我们对天主的忠心则表达我们信仰的一半，另外一半就是耶稣教导的要结果子。基督徒一个最好的果子就是另外一名基督徒。今天的世界期待我们什么呢？就是宣讲，去讲去说，有各种的方法去播种。如果我们清楚收割的庄稼在哪里，那么我们一定会明白我们要给予的信息是什么。下面分三点来探讨：第一，福音的复传的目的；第二，复传的对象；第三，复传的方法。复传的目的，首先目标要清楚，就是一切符合圣经和圣传。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为基督赢得全世界，而不是只让那些已经在羊圈里面的羊幸福愉快。保罗总督在哥林书一章，他这样讲：我劝你们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忙于摇桨，就没有人会时间去摇摆这个船身，就是说目标一致就不会闹分裂。有效率的秘诀在于弄清楚什么是重要的，然后去做真正重要的，而不用担心其他的。人们总是在说教会应该做这个，或者教会应当做那个，许多的建议都非常好的，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重点。作为一个过滤器的教会的领导人，应当常常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个活动对于满足耶稣建立的这个教会的目标是不是符合？如果符合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如果没有通过这个测验，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扰乱天主的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教会光是有良好的组织还是不够的，必须有良好的组织去做正确的事情。所谓正确的事情，就是常常要查考圣经， 常常要问，如果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将会做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虽然圣经里边有许多的地方说到教会是什么，以及教会做什么，但是有两个地方耶稣的宣告为他们做了总结。一个是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最大的诫命；还有一个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讲的最大的使命。第一，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同你自己。第二，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一条最大的诫命要求我们奉献心身，一条最大的使命能够使我们看到所结出的果实。如果一项活动能够实现其中的一个诫命，我们就应当去做；如果不能，就不去做。如果能够同时两全其美，那么我们一定得去做，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任务和使命。第二点，复传的对象。你如果要去钓鱼，你要求的是质量还是重量呢？我们两者都要，我们要尽量的去钓大鱼，也要尽量的钓更多的鱼。真正有改变人的教会团体一定会吸引人进来。如果你去研究一下一个健康的教会团体，你会发现天主如果看到一个教会在带领人、牧养人、装备人、差遣人的工作上表现优良，他一定会供应这个教堂更多的原料。相反的，天主为什么要把一个人送到一个不懂得造就人的地方去呢？在一个有生命被改变、婚姻得到挽救、爱自然流露的教会团体，人必然的源源不断的会涌入。人们总是被高品质的敬拜、宣讲、侍奉以及团契所吸引，这吸引量。每一位牧者都应该问自己一个很无情的问题：如果我们大部分的教友从来没有邀请过他们的客人到我们的教堂里面来，那么他们的表现是否说明了圣经所提供的品质呢？如果要是教会团体增长，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可能接受福音的人们的身上，会钓鱼的人懂得鱼性。还有，每当一个新的客人进我们的圣堂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通常不是宗教上的问题，而是文化上的问题。当他们的眼睛扫过圣堂里边一个一个陌生的脸孔的时候，潜意识的在问，这里有没有跟我很相近的人呢？一位退休的夫妇询问的，他是否其他上了年纪的人也在这个会众之间。一个军人，他要找找看看这里有没有穿着制服或者剃着平顶头的这样子的人。有婴孩的年轻的夫妇，他扫视了人群，看看是否有人带着小孩子的夫妇。如果在团体当中、人群当中能够找到跟他们相似的人，他们就会感到一种安全感。教会要提供在社会上找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人生的目的、生命的方向、价值观等等。 接受程度最好的是哪些人呢？大概有两类人。第一个是在转换过程中的人，第二是在压力之下的人。天主使用改变与痛苦来赢得人的注意力，使人能够接受福音。第一种是在转换过程当中的人，任何的时候如果正经历重大的变化，不管这个变化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会形成一种灵性饥渴的状态。好几年以前，有一架华航的飞机在桃园掉了下来。如果正在这个时候把你提升为这个华航的董事长，你的心理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尽管看起来是一个升官。目前世界上变化是急剧的，使得人们感到恐慌与不安定，因此对于属于心灵方面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阿尔文·托弗勒这样说，当改变太大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寻找安全的岛屿，而这个浪潮是我们教会应当乘上去的，就是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的。第二是在压力之下的人，天主使用各种情绪上的痛苦来得到人的注意力，离婚的痛苦，亲人过世的痛苦，失业的痛苦，财务问题的痛苦，还有孤独、悔恨、罪恶感以及其他的许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之下的人常常开始寻找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东西来解除痛苦，遍布心里的空虚。第三，复传的方法。大部分的人，除非你先听他讲话，否则他根本不要听你所说的。他们而且不理会你懂得多少，除非他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是在关心他。所以一个聪明、智慧而带满怀关爱的谈话，是向未信的人打开福音大门的捷径。当然，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并非是教会的任务，但是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建立桥梁关系，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表示对他们感到兴趣，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表示了解，与人感同身受，不管是真实的或者是想象的，是对人表达爱心的起点。如果你传讲耶稣基督那证明而能够改变人生生命的好消息，如果你对于教友们对于你们教会所做的事情感到兴奋，如果你们的聚会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朋友来而不会感到这个不好意思，如果你对于你所带领的人有一套造就训练的计划，那么聚会的人数是你最后考虑的问题。人们总是会大量涌入那种教会，这种情形全世界都一样。圣经的信息不需要改变，但是你需要将圣经的信息转达为人听得懂的语言。耶稣能够抓住广大群众的兴趣的有两个很高明的手法。第一个是讲故事。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充满着故事的书，所以耶稣用讲故事的用讲比喻的方法来说明一个高深的问题。第二个，耶稣使用了一个简单的语言，他不是用术语或者神学的语言，他也不是用希腊文来讲，他是用当时一般人都听得懂的亚兰语。他讲的东西都是人日常生活当中有关系的，飞鸟、花朵、钱币、撒种、捕鱼等等。所以当年耶稣用简单的方式来教导一个深奥的真理，而今天的许多的牧者正好与此相反，他们以深奥的方式来教导简单的真理，把直截了当的经文变得了复杂不堪 而且他们还自以为自己很有深度。所以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保持简单。爱因斯坦说得很好，除非你能够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一件事情，否则这件事情连你自己都搞不懂。所以讲了 老半天，复传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四个字，对于有信仰的人，要求他们出去传，去传；对于没有信仰的人，要求他们来看。去跟传，或者来跟看，我们不需要在去与来之间两者选择其一。其实两者都是有效的传福音的形态。有些人是受到吸引而进来，有的人只是因为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所以一个平衡健康的圣堂应当提供这两种机会以及两类的节目。我们应当这个用两种方法都用，我们向我们的受区说来看，但是我们对于教会教堂的核心分子、圣堂的直接分子，对他们说去传。总而言之，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圣堂发动了多少的教友。一个善弹古琴的琴师，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爱惜他的古琴，他把他抱在胸中，抚摸他，请他和他相依为命。可是你看他怎样调整这个琴弦的，他把他紧紧的握住，用力的在弦上拨了一下，弦立刻震动，好像精通之下的战力。他侧耳细听，觉得这个弦音出乎还没有正确，于是他把这个琴弦较紧，再拨再弹，直到他能够发出柔和准确的声音来。这个时候他在脸上才能够露出笑容，点头表示满意。弟兄姐妹们，其实天主也是如此对待我们，他爱我们远远胜过于琴师爱他的琴。他发现我们的声音不和谐，他就把我们紧紧的抓住，用力的拨动我们的心弦。他侧耳细听，他如果他听到的声音还是在诅咒和怨言，他只能较紧我们的心弦，再拨再弹，直到我们的心声能够发出赞美、感恩和我们的灵魂颂扬上主的时候，这个才是上主天主最喜欢听的音乐。今天福音传播介绍到这里。